到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不是生活环境的适应，那并不是一件很挑战的事情，甚至于不是一个文化上一个不同的文化上的一个适应，也不是算是最重要的一个很难的克服的一个问题。最难克服的就是我没有了教会了，在那里每个礼拜天每个主日52个主日，基本上每个主日都在不同的教会里面讲到，但是我的属灵的家在哪里呢？我的属灵的家仍然在多伦多，在这里虽然我不是贵教会的牧者，但是我们邻居已经做了30年了，是不是啊？这边的华人基督教会是在 Pure Region 来讲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家，不是第一家就第二家，我知道我们 Brampton 要比这边还晚一点点的刚刚主席也讲有40年了，是不是啊？ Brampton 大概是30年了，所以说我们都是没有像这个教会在这里有那么长的时间的有很多的挑战一路走过来，我相信也不单单是密城华人基督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困难，因为毕竟我们都还是罪人，是蒙恩的一般罪人。今天盼望今天的信息都能够再次的激励我们，那我们彼此的劝勉看看主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题目是打发工人出去，打发工人出去，打发谁出去呢？谁是我们神的工人呢？我们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再把这今天的经节再跟大家读一次，请你如果说手上有圣经的，请你翻到那一段哈。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我相信是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看了很多次的。但是神的话语很奇妙的，读完一次，过了一两年或过一两月再读，哎，又有不同的看到，真正很奇妙。我们常常讲说，讲到人刚刚我们在神学院训练这班神学生，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不晓得讲些什么。他说很难哦，我说真正好相反，因为神的话语太丰富了，太多了，我巴不得不是只有40分钟，而是有40个钟头在这里讲这个盼望我们今天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不同的一个提示给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没想说打发工人，那我就去了。但这几节经文里面有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字，就是求字，就是求。当求什么？当求庄稼的主。我们都知道庄稼的主是谁了，庄稼主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态度是当求，所以一切都从祷告开始。祷告就是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祷告就抓住我们的心跟神之间的一个沟通。我们当求庄稼主，因为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那我们在想求求求求求求我们的长老出去求我们的执事出去那你自己呢？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不但他自己亲自的去做宣教的工作，不单单是他亲自的去做宣教工作，走遍各城各乡，更重要还有一件事情，他是做什么？他做呼召，也差派他的门徒做宣教的工作，打发工人出去。他不单单是在教导，他在同一个时间都做呼召的工作的。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呢，他把宣教这个大使命呢交托了给，不是给某一个人，也不是给某一个团体，而是给了他所建立起来的教会。所以呢，每一间教会都应该做宣教的工作。密城华人基督教会，你们有做宣教的工作吗？说有，我有支持郭定牧师在外面做宣教的工作有，我相信是有我不是说贵教会没有做宣教的工作，但我们都要去想一想每一个人都要这个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讲过，说主耶稣基督交给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呢，就是大使命，就是大使命。 如果说有哪一个教会不做宣教的工作，当然我们讲宣教工作也指本地的福音，也做海外的宣教工作，但今天我们最主要的讲是海外的宣教工作啊，或者是职堂的工作，不单单只是你这个社区，不是只是在这个周围的社区里面做一个福音的工作，更是在其他不同的城市，甚至于是在海外做的宣教工作。耶稣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教会。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会有留在一个城市里面没有，他就走进不同的城市里面去。如果说不做宣教工作，教会是什么？可以讲就是不配成为主的教会了，因为他已经违背了主耶稣基督所交给他们的责任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宣教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对，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去做宣教工作。我知道是你交代交代任务哈，教会你要去做，但我们还是要更深一层的问为什么要去做啊。我相信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宣教乃是要跟随主的脚踪的，因为他走遍了各城各乡嘛。第二个原因，宣教乃是要体贴主的心肠的啊，这个我们等会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的。第三个就是宣教乃是要回应主的呼召的。第一个，为什么要做宣教的工作？因为宣教的工作我们就是要跟随他的脚踪的，也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的。保罗讲说，你们不单要效法基督，要效法我的。希伯来书也曾讲说，你们要留心查看那些曾经教导过你们的那些人，要效法他们，要留心查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不是等到终局再看他们结果如何，而是他们在一生之中他们的见证是什么。所以说这我们要来看，我们要看教会到底表现是在哪里，教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教会，到底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讲说领人信主呢，就单单如此吗？第一个，我们来看宣教乃是跟随主的脚踪。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他宣讲天国的福音，并且呢还医治各样不同的病症的。所以说这里有几个重点啊，耶稣的工作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他是教训神的道，教训神的真理。第二个重点，他是宣讲神的福音，不单单讲道理，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把这个道理变成一个福音在周围在宣扬的。第三个重点，就他还不单单是如此呢，他还医治各样的病症的。今天教会做不做医治的工作？不是每个人都是医生啊，你不是医生千万不要去跟人家乱治病啊。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些人祷告，为这些人祷告。讲到这个医治的病，今天最主要教会的工作在医治方面是乃是帮助人医治在心灵上有病的人，在心灵上的缺失的，在灵性上缺失的，也就是一个罪的问题，就是个罪的问题。所以说在这个三个重点里面，我相信这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应该有的内涵。我们如果说要来想想我们教会到底有没有成为一个很有见证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妨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的。所以说我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们，我们身为基督徒呢，应该随时问下列这几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当有一个人来接触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或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我们是不是使他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见证，得到神的救恩呢，成为神的儿女呢？第二个问题，当有人来接触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从他们是不是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神话语的教导呢？这教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彼此的劝慰，不单单只是在教会的一个生活圈子里面，这重要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样要教导，要把神的话语说清楚讲明白。最后一个，当有人来接触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让他们透过我们的关怀跟爱心，使他们在心灵上，在心灵上能够得到合乎神的引导跟这个医治呢？所以这三个问题都，如果说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那我们就配得上称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说我们这个三个问题都在想啊，大概还没做到，或者还有些欠缺的话，那我们应该从今天开始就好好的来朝这个三个方面来去努力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爱慕神话语的人，因为前面这三点的见证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做起的。你自己本身都不追求神的话语，你如何把神的话语跟人家讲清楚说明白呢？或者你有这种渴慕愿意跟人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呢？但要自己本身要先来追求了，然后我们再下定决心的，不灰心的，不放弃的，去遵守，去执行，去教导，去宣扬这个福音。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心，有爱心，有热心的一个传扬神福音的一个基督徒。最重要是要借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身份就是我们在社会上工作呢，医生啊，护士啊，什么这些在不同的工作上的身份。但是我们不要忘，我们还有一个名分的，我们名分就是基督徒，就是主的门徒。所以说身份跟名分这两个要相结合的。如果说你今天是位老师，但你也是个基督徒的老师，我相信你就不单单只是遵守学校对你的一些要求啦，校长对你一些要求啦，最主要你在教导学生的时候，这些学生在你眼目中来讲，他不单单只是个孩子而已，不单单只是个学生，他也是神所爱的。这一点来看的话，我相信在你做老师的这件事情上呢，你就会做得不一样了。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位普通的劳工来讲呢，我们知道我们做劳工的，做属下的，我们要听老板的话，我们要满足这工会上的要求等等，或者公司里面要求，那我们就应该要尽心竭力把我们手上的工作做好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要遵守公司里面要求，我们更要遵守神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要求，不要忘了这一点了。如果说我们真的有这种概念，有这种观念，有这种决心的话，我相信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模范的一个劳工了。如果说我们是一个雇主的话，我相信你所关心，你要好好赚这个钱，让这个公司很有这个利润。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在做一个管理，在开办一个事业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基督徒的话，我相信你所走上所做的工作，绝对你会持着圣经的要求，公开、公正、公平这三个原因呢。这三个要求了。所以说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名分上，在我们的身份上跟工作上呢，来见证主，来荣耀主。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社区里面，我相信会产生一些真正革命性的一个变化。你想看，你有这样的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心怀，这个眼光来看我们周围事物、人事物这方面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带来的影响力的。我们在山区里面，大部分在那里都没有得到这些山上的这些人呢，不要讲说没有医院了，连个诊所都没有的，连个诊所都没有。那他们大部分也都是种田的，做劳务的，就是很多方面你可以看到他的关节，在一定的年龄的时候都已经可以看出来都是有很严重的，痛苦的。事实上，但是我们在那边能够提供些什么呢？就在国外呢，在加拿大有几个教会呢，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弟兄甚至传道人，他会针灸的，他们每年都来帮助这些人。我有时候我自己以前并不怎么相信针灸这件事情，对中医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信心。但我真发现到，真正有时候他一针扎下去呢，真正很多的这个老的毛病呢，一针之下就已经改善了。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她一直有去洗手间的问题的，常年有这个问题，苦不堪言了。她也报了一个来姑且一试的，因为她从来不知道有这个针灸这件事。结果我们在这位弟兄把针插下去之前，我们一起在那里祷告，真正求神使用那根针。 结果一针下去，就在他休息的当中，还不到二十分钟，他就要去洗手间了。十几年的问题就在一针之下能够解决了。你说神不神奇？我都觉得很神奇，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针本身有这个力道吗？我不知道。有这么大的能力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手，经过他的手所扎下去的话，就有你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是我们亲自在那里见证到的。像类似这种的见证非常非常的多。第二个，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宣教乃是我们要体贴主的心肠的。所以说我们不单单是只跟随他的脚踪，宣教也是体贴我们主的心肠。当主耶稣基督看到许许多人都在困苦流离的时候，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的时候，他的心灵产生的变化，他的心灵从他的深处里面来怜悯这些人。所以在人民，我们都知道，在蓄养的这些家畜当中呢，羊是可以讲是一个最软弱的，也最容易迷路的。你没听过有牧狗的嘛？哈，牧狗人没听过哈。我们也听过牧羊人，但没有牧狗人，因为狗是基本上我们都知道，都不需要人家来牧养的。但是羊放出去的话，一定要有牧羊人来带的啊。他出去以后啊，他不懂得回家的啊，不像狗。鸡智障也够认家的。我在台北的时候看到鸡到处跑，我就问这些这个养鸡的这些人，那么多鸡到底谁是谁的，分得清楚吗？他说你一点不要担心，牧师到时候晚上的时候他各自回家的。我学了很多东西在那个地方。如果说羊没有牧羊人来引导他们，他们没有方向感的，没有方向感。如果说没有牧羊人来保护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在野外呢受到野兽的一些攻击的啊，甚至被吃掉了。所以说在以赛亚书53:6这样讲，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感谢在我们的主，他是我们最好的牧人呢，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甚至肯为我们舍命呢，以至于说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了。所以说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姐妹，在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的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呢？我们正如这些人一样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没有主的引导，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到底是真正的真谛是什么，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人生如梦啊，我今年66岁了，我真的感觉到人生如梦了。回来的时候看到教会里面那些孩子，哎，这个是谁，那个是谁，个个一下都长那么高大，完全不认识了。人生真是如梦，人生真的过得太快太快，一眨眼30年、40年、50年就过去了。我们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光景呢？我们没有主的充满，没有主的话语的喂养的时候的光景是怎么样呢？我们心灵非常的空虚的，我们人生真的没有意义的，也没有盼望的。因为在我们人生当中没有主的保护跟看顾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上的物欲横流这些事情所包围的，这些事情 所淹没的。在台北金三角地区里面，大家都知道毒品非常的泛滥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人70%-80%跟毒品有关系的，要不然他就直接自己吸过毒、贩过毒、卖过毒或者生产过毒，要不然他就间接跟这个毒品有关系，就他自己没有贩过毒也没吸过毒，但是他家里面他的父亲、他的妈妈、他的哥哥妹妹姐姐或者姨妈姑姐有人在吸毒，有人正在贩毒。这个就是金三角，这个就是金三角。想想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就像主耶稣所讲的，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福音本是神的大人，要救一切相信他人。我们真正看到福音的大人，我们在这里的改变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但是在那里的改变真正就是传，以前是强盗，今天变成传道了。刚刚几天照片里面，因为品质也不太好，我也不能用太多的时间在那边解说，不过其中有几张照片就是晨曦会，大家听过，就是福音戒毒这个机构，他们在海外的，除了他们总部在台湾之外，所有海外最大的这个村子的这个戒毒就是在金三角这个地方。 他们那边有一个叫门徒训练中心，也是提供4年的神学教育的。那这些门徒训练中心的弟兄或姐妹呢，都是过来人。我讲的过来人大家知道吗？就吸过毒的，这些人就是在村子里面把毒戒了，戒了以后是认识主了，不单单认识主，他们还感到被蒙召了，于是乎他们愿意把余生奉献出来，然后他们就来到这个门训中心提供神学的装备。这些人坐在我的下面，在我的课室里面，没有一个人看呢。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 是强盗土匪，是贩卖人口的，是恶霸，是地方上的黑社会的老大，根本看不出来。个个都像一只绵羊一样，有牧羊人所牧的羊一样坐在那里。虽然身上有很多的图案我在想他们以前一定个个都是凶神恶煞的，但今天因着福音的大能改变他们了，不单单成为一个基督徒，将来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全世界来服侍他的传道人。所以说我在他们身上所得到的远远超过我可以跟他们说的，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这些人虽然以前是如同这些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但今天接触到了福音呢，认识了主，这中间的改变呢，是我们无法可以想象出来的。2000年前的社会时代跟今天，我告诉你，在某一个部分是完全一样。今天在我们周围也遍布了很多很多的无数的困苦流离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有主，不认识有神，他们可能什么都拜，或者是什么都不拜。我们看没有啊，周围都很好啊，加拿大非常好的，大家都安居乐业。那这是世界上的观点，这是从世界上来看的，他们并没有些缺少些什么。但你从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可能就是以前就是这样的很好的一个写照人。你有没有觉得改变呢？你有没有觉得你信的主跟你以前还没信主之前，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有没有改变呢？如果说我们真正经过改变了，我们再从耶稣的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真正许许多多人就像这段经文讲一样，困苦流离。当然他们在物质上并不缺乏些什么，但在生命上确确如此。如果说我们不去传扬这宝贵的福音的话，这些人怎么会认识主呢？刚刚在这个图片当中有后面有一段叫扶贫的工作，这个地区是在缅甸善邦，就在大概是在东部东北部的地方，是善邦这个地区，是特区。这特区的意思也就是政府的公权力无法达到的地方，那当然外国来讲不能进到这个地方了。我们在那边的工作就是跟当地的一个传道人，他不是当地的，他离那个地方那个区域大概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的，但是他对那边的山区的这些拉祜族的这些人呢有很大的负担，他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有一次他跟我说，他希望能够在10年之内走遍100个村呢，我就算100个村10年了，一年要走10个村啊，那大概也不远嘛，哈，米斯萨卡到 Brampton 或者是到这个伊粉这个 downtown Toronto 都不是太远的地方。但我没去之前我以为就是这样，大概就这彼此之间村就差那么远，就没想到那个地方之大，那个深山这个里面这个村与村的之间的这个距离是相当大的一个地方。于是有一次我就跟着他上去了，上去我们先开车从我住的地方开到，就从泰国的边境开到缅甸的地区里面，大概前后6个钟头的时间。我以为下山到了就到了村子，结果不是，只是到山脚。村子在哪呢？在那山上啊。怎么上去呢？车子上不去的，没有车子可以上去，那要走上去的嘛。有一段时间可以开用摩托车可以开，但有一段时间大部分都在推着这个摩托车上去，因为太斜了这个坡，就干脆用走路比较好。再走上大概3个多钟的时间才达到这些村落里面，那村落真正是与世隔绝的，一点跟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关系的样子。这些人就在这个山区里面，我可以讲说是在国外来讲，从一个外国人来讲的， 我是第一个到的这块世界里面了。我那时候就有很深的感触，我的背包上有一个加拿大国旗，我又特别按这个加拿大国旗，然后照出这个一片的这个山里面。我非常感恩的就是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啊，能够跟本地的传道一起来做他福音的工作。我就在当时讲，如果说我们不来的话，他们不要讲说这一辈子，他们几代下去也都可能听不到这个福音。然后这个本地传道真正在现在大概是第四年的时候，第四第五年的时候，他真正走了大概有二三十个村子了。那中间我们也开始帮助这些村子里面来建造教堂，可能我上次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因为他们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洗手间，那我希望能够代表我们的差会能够呼吁在这里的教会来帮助他们来建立起这个，但他们一样都不要。他说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盖个教堂，我的教堂不能拿来吃饭的，教堂也没有办法来解决你电的问题水的问题啊。我说那些才是最重要啊。他说不是不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我们要把高十字架举起来。我说你再回去想想看，过些时候我们再谈。过一段时间再见到面，他们还讲说，报告牧师，我们还是希望有个教堂，要把十字架高高举起来啊。那时候我就我想说，一个金星文的牧师居然被这些刚刚信主没多久的弟兄姐妹上了好好上了一课，这课的题目叫什么呢？一切从耶稣开始。我们觉得没水没电没卫生设备，我看不要讲说一天了，几个小时我们都没有办法忍受的。在他们来讲，他这辈子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并不重要，在他来讲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你帮他盖个洗手间他不去了，他觉得你困他在一个房间里面不好。没电没电没关系，五六点太阳下来就一切工作就停止了，他晚上还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了。没有干净的水他也在喝了，他也在喝，但他今天抓到这个宝贝，他不再拜鬼神了，他把教堂建立起来，把十字架挂上去，让其他的村子里面人虽然很远知道他们不再一样了，他们今天有个方向了，他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了，这个就是最大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如果说没有人愿意去的话，谁把福音传给他？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可不可以开个飞机在上面撒传单让他们看到？不认识字啊，没有人认识字的，他们只会讲一种就是拉胡话。他人在缅甸，他缅甸话不会讲，一代传一代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人肯去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接触福音的。第三个方面，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宣教乃是我们要回应主的呼召的。宣教不单单只是体贴主的心肠，宣教也是回应主的呼召的。当耶稣看到这些困苦流离人的时候，主的眼光与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不只是看到他们跟我们一样两个眼睛一个嘴巴而已，他还把他们看成一片已经发白的庄稼一样，急迫的需要有人来收割的。所以他对他的门徒讲了，你们看了，庄稼已经成熟了，但是收割庄稼的工人却是这么的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来自于缅甸东北部的这些学生呢，他们自己或他们家人都曾经种过旱稻的。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旱稻，他们首先要先把一片的森林砍伐，然后呢经过一两个月时间里面在日光底下暴晒，然后把这些干枯的草木再把它烧掉，然后整片他们所要耕种的这个地方就变成一片黑的一片黑的。然后他们于是乎就用手拿个铲子一个一个去挖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然后把种子放在这些洞里面，然后经过阳光经过雨水的浇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发芽的这些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同个时间呢，野草也长出来了啊，这个野草也长出来，所以说他们要去除草，要去除草，然后一遍一遍又一遍，等到阳历的九月的时候，这些谷子都已经饱满，那开始呢，这个稻就开始垂下来，一开始是青的，然后慢慢慢慢发黄的，到最后是怎么样？最后就是发白了，就是耶稣讲的这个庄稼已经白的，就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是农民这些种稻这些人最快乐的时候，最高兴的时候，但是呢同时也是他们最紧张的时候。他们紧张什么呢？他们最担心的，就因为在那个地区里面，东南亚那个地区里面有一种雨叫做秋雨的啊，有一种雨叫秋，它一下就是连下七天八天的时间呢。如果说这种来不及在这种雨水之前把这些发白的庄稼收的话，那就怎么样，泡汤了就是泡汤了。所以他们非常非常担心在他们收割之前有这些雨水，所以一定要在及时的把这些庄稼给收了，要不然就完蛋了。所以说耶稣在这里所用的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贴切的。无论是在我们的周围，在这个世界的各地，还是有那么多人呢，他们都还没有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了。福音的禾场禾田实在是太广了，庄稼是已经熟透，实在需要很多很多人进入到这些福音的禾场里面去收这些庄稼的。当然这也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祷告跟金钱来支持那些愿意进入这些庄稼的人呢，去帮助这些事情能够完成。如果没有人去到这些地方的话，就不会有福音进去，没有福音进去也谈不到收割的问题，好像是这样的。我刚刚讲说第一个在宣教工厂的挑战，就是好像这几个是个人的问题，觉得没有一个属灵的人家。另外就是一个，还有人来吗？还有工人愿意来吗？愿意来到这些已经发白的庄稼的禾场里面来吗？刚刚在图片里面也有一些短宣的机会，我真正在呼吁各个教会，你们来吧，来看看，不要问你会做些什么啊，我的恩赐在哪，我可以做些什么。我说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做，你来用眼睛看就可以了，神就要动工了，看看神在那里做些什么事情了。老老实实讲，短宣两个星期十天能做些什么呢？做不了些什么。我有时候在这样第六年的时间在台北这个金三角地区，我也常常讲我做了些什么呢，好像也不多。在很多人来看，哇，你已经发疯了，已经做那么多事情。我觉得因为太大的这个合场，太大的合场，你一个人也做不了，你也不能靠你自己一个人完成的，要靠众弟兄姐妹众教会来。从哪边开始？从短宣开始。我是2006年到这些工厂里面，那时候还在 Brampton 牧会的时候去探访宣教士，06年去了，07年又去，然后一路去到13年的时候，我就离开牧会的工作，全时间投入在这宣教的工作里面。这什么时候开始的？从看开始的，从看开始，从参与短宣开始的。我也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在牧会的当间，我大概前后带过四次，就除了个人去之外，我大概四次五次，我不太记得了。这个短宣队在中间出了四位传道人，这四位传道以前都就是跟各位一样普普通通的信徒，没有读神学什么，但他们看了神在他们心里做工了，感动了，放下他们的专业进入到神学院了，然后成为传道人，成为宣教师。今天中间还有一位还是不断的来，他来四次，四次的身份都不一样。第一次他来，他成为第一次来就普通信徒的弟兄姐妹，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已经进入到神学院了，第三次他来他已经是传道人，第四次来他已经是牧师，第五次来的时候呢，他的教会已经独立了。四次五次每一次的身份不一样，他还继续再去了。我就跟他讲，再过不多久你可能来的时候就是宣教士了。神的工作太奇妙了，我们不要把我们所信的神想得太小，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你就真正可以看到在我们周围有许许多多困苦流离的人，你也会看到那已经发白的工厂，那已经发白的这个禾场急需要有更多的工人去来做收割的工作。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他有个修道士的朋友，他们在这个信仰上，在这些看法上都有一致的看法，所以他们两个人彼此立约。立约这个讲什么？马丁路德他就用实际的行动啊，去参加宗教改革的这个热战呢。然后他这个修道士的朋友呢，就好好的在修道院里面来做祷告的工作了，然后用祈祷来支持马丁路德在外面工作。那有一天，这个修道士呢，就做了一个梦，他 就梦到看到一片，好像刚刚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大很大很广的一个稻田里面呢，他只看到里面只有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那里的，在那里孤单的在那里收割了。他在想啊，这实在是一个很令人很令人心痛的一个景象呢，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因为禾场太大了嘛，只有这么一个人在做啊。但他在仔细的看一看的时候，哇哦，这个收割者呢，这正在做收割的工作，竟是他的好朋友马丁路德了。所以在一刹那之间呢，他明白了，他说我要离开这个修道院祷告的岗位啊，然后去参加这个收割的工作了。因此他离开了他的隐居之地啊，进入世界参加了这个收割的工作行列了。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将我们所拥有的恩赐，或者你的才干，或者是金钱物资各样的资源呢，我们衷心的努力来见证主，来荣耀主，来传扬主的福音呢，也更愿意用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金钱，甚至我们自己打发工人出去，打发我们自己出去，来到世界各地做宣教的工作，或者来到世界各地与这些在禾场上正在收割的这些宣教士一起的配搭，来真正满足神的心意，来真正体贴主的心肠，来真正跟随他的教宗。我们一起低头好吗？